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施恩带领哈。那我们要进入专题正道之前，依然要来读我们台北教会日日读经的读经进度哈。今天要读的进度是《出埃及记》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请我们翻开《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把它诵读过一次哈。一章第一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便雅民、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苦害宽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饥祸城，就是比东和南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禾泥或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阿们。感谢主耶稣施恩带领，让我们台北教会进入婚姻周第二个晚上的婚姻专题。小弟今天晚上靠着圣灵的带领，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情与爱。我们看雅歌，圣经雅歌八章第七节，雅歌八章第七节，旧约圣经809页，八章第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一节告诉我们爱情的力量跟爱情的价值。这里说爱情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那爱情的价值呢，没办法用任何的财物来换取爱情，因为真正的爱情是无价的。我们俗话有一句话这样说哈，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我们台湾话说哈，爱就较惨死了哈，爱情的力量修足了买变英雄。所以爱情到底是何物呢？这个力量叫人家生死相许呢。这个就是爱情的一个力量。好，那我们世间上有许多的这个男女在这个 情爱的激情之下哈，这个爱欲啊，爱欲哈，这个交织之下，没办法拿捏哈好这个情与爱，就会越轨犯错，到最后呢，抱憾终身啊。情与爱是神所赐给与人的一个本能了哈，人慢慢长大之后啊，就有情跟爱。所以男女会互相欣赏，互相的哈这个相爱，这是神所赐给人的一个本能了哈，情与爱。但是如何在情与爱之间哈拿捏得好，进退合宜啊，这是我们许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处在现在这个全世界这种社会风气哈日渐开放。特别这种性开放的这个社会当中啊，我们族类青年更要特别去认知的一个课题，所以我把题目定为基督徒的情与爱，不是这个世间上男女的情与爱是基督徒的情与爱。当然我们就从圣经来看我们应当有的情与爱，小弟就根据这个题目按照我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提出几点做我们彼此的学习，基督徒的情与爱。第一点，不激动情与爱，不激动情与爱。我们看雅歌二章第七节，雅歌二章第七节，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我们看原文小字哈，他谈到哈，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那意思说哈，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所以真正的这个情与爱啊，是不能被激动的，也不要去激动别人的情与爱。就是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情与爱它是要透过时间的我们的身体跟心灵成熟之后慢慢的这个真正的情与爱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我记得小时候读国小的时候从幼稚园到读国小这个阶段我们那时候就觉得男女授受不亲我记得那个幼稚园还是国小的时候要做团体活动，老师说要手牵手手牵手，我们才不要跟那个小女生牵手小女生也不要跟小男生牵手怎么牵手呢？用手帕还用树枝牵以前都是男女生坐在一起嘛，那个课桌中间就画一条线，叫楚河界线，还有拿铅笔盒啦，拿书把它挡起来，就约定不能越过，越过就打他一下，还是说要罚钱呢？小时候是这样嘛也不要牵他的手，慢慢长大之后很想要牵他的手，这个就是人嘛，所以我们从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这个身心慢慢成熟之后。才知道说真正的情与爱是什么，真正的情与爱是不会被激动的，它是会自发的就是按部就班嘛，到那个时间点到那个年龄身心都成熟了自然而然就会发出这个正常的情与爱。那如果不是呢，如果不是就是被激动现在那个国小小男生小女生怎么称呼对方，小学生呢老公老婆，小学生就在叫老公老婆，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激动的嘛，怎么去激动别人的情与爱呢怎么被别人激动我们的情与爱呢我做你的男朋友好不好，你做女朋友好不好我来追你好不好，就被激动了嘛有些人是这个莫名其妙被送作堆嘛什么班队班队嘛在一起莫名其妙就被哄在一起这个就是被激动了嘛，被别人激动也去 激动别人的情与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身心成熟，按部就班，这样的情，这样的爱才是成熟的，才是真正的情与爱。再来这一点，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情与爱要真情流露，顺其自然，它是自发的嘛，很自然啊。时间到，我自发，我觉得我需要情了，我觉得我需要爱了。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的身心已经成熟了，所以它会顺其自然啊，它不是被激动出来的。好，那这一节也告诉我们对爱情的渴望啊，又要立下界限啊。爱情我们都有渴望嘛，好像那个西华经的广告嘛，既期待又很怕受到伤害，轻轻一波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很期待嘛，但是又很怕受到伤害。好，所以我们对爱情的渴望啊，要立下界限。什么界限呢？在爱情婚姻还没有来临以前啊，我不会逾越不该进展的地步，我不会逾越，我不会被激动。我知道现在还不时候，因为我还年轻啊，我身体还没有成熟啊，我心灵还没有成熟啊。虽然我有人要追我啊，虽然我有欣赏的啊这个对象，但是我知道现在还不是嘛，所以我不会逾越。虽然我渴慕爱情，在婚姻来临以前，我不会逾越。好，真正的爱情是什么呢？真正的爱是会等待的，真正的爱是会尊重的。那如果啊，有这个男女说我很爱你呢，他真的爱你的话，他会尊重你；他真的爱你的话，他会等待。所以，真正的爱是会尊重的，真正的爱是会等待的。那时下男女，特别是男生，会跟女生讲什么？你爱我吗？哇，那女生都会吓一跳，都很担心。当然我爱你啊。好啊，你爱我，你就要给我。你爱我，你就要给我。我如果没有给他，就代表我不爱他了嘛。所以这个对女生来讲，哇，他就很困扰啊。怎么办呢？你爱我吗？你爱我就要给我。所以有句话才这样说嘛，因为我爱他，所以我给了他，因为我给了他，所以我就失去了他，因为他已经得到他要的，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那种性啊，肉体的关系他已经得到了。所以真正的爱不会去勉强对方的，真正的爱是尊重对方的，是会等待对方的。好，我们看雅各八章第九节。雅各八章第八节，抱歉，雅各八章第八节，八章第八节，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怎样为她办理呢？第九节，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第八节就问一个问题啦，我们有一个妹妹啊，两乳尚未长成，就是年纪还小啊，身心都还没有成熟啊，有人就来提亲，就是有人追啦，一直追啦，打电话啦，来按门铃啦，等等啦，在这个路上在那边拦截啦，等等啊。有人来提亲，有人一直热烈的追求，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我们当为他怎样办理呢？第九节就是两种反应。第九节说他就是他妹妹嘛，身心还未成熟的妹妹嘛，他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墙就是阻隔，就是说他自己会拒绝。不行啊， 你要追我，但是我不可以啊，现在这个身心都还没有成熟啊，年纪还小啊，不可以啊，现在是学生啊，学生的本分就好好读书啊，不能谈情跟爱啊，年纪还小嘛，所以他是抢的话他会拒绝。好，他说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就是肯定他，对，你做的对，要拒绝啊。怎么可以哇，这么年纪轻轻的就谈恋爱呢？就来讲婚姻的问题呢？现在很多那个学生啊，小学生啊，国中生、高中生，就谈到就互相称老公老婆吧，谈到说要结婚的事情了，太小了吧？又不是这个大学生即将毕业的好，还是说已经毕业了在工作了？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他知道拒绝，他是强阻隔。好，家人要肯定他，鼓励他，对，你做的对，肯定鼓励。好，那如果他不是强呢，他若是门，就是 open 啊，打开门，欢迎光临啊， open 怎么办呢？他自己不会拒绝，而且觉得说哇，你看啊，哇，有人追呢，有人爱慕呢，他很高兴嘞，怎么办？他不会拒绝啊，他是门啊。好，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我们要保护他啦。他自己不会保护自己，我们要保护他。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保护他，他会受到伤害。他会受到伤害，因为他自己不会保护自己，他不会拒绝。这个现在很多人受到伤害就是这样啊，交网友啊，网络交友啊，那谈一谈呢，就出去见网友啊，结果呢，就都受到伤害了，不是吗？所以他如果他不会拒绝的话，他不会自己保护自己的话，家人要保护他了。那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真正的爱是会尊重的。他这样会尊重你吗？他怎么要求你呢？他怎么碰你呢？这是不尊重的啊！真正的爱，他会等待嘛？对啊，如果你真的爱我，等待这个完成学业了，等到我们的工作都稳定了嘛？对啊，我们才进入婚姻啊。OK 啊，他一定会等待。没有说，你爱我，你怎么不给我呢？你爱我，你现在就要给我了、啊，这是真正的爱吗？不是，所以真爱是会尊重的，真爱是会等待的。真爱不会去伤害对方的，如果爱他会保护他的啦，怎么会伤害他？好，这是第一点，不要激动情与爱。好，第二点，不滥情不滥爱，不滥情不滥爱。我们看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里告诉我们，滥交朋友的是自取败坏，特别滥交男女朋友。我们知道交朋友很重要交到坏朋友真的是这有些时候真的遗憾终身呢所以西方有一句谚语说看一个人交的朋友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未来，这是讲一般交友了，看一个人交的朋友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未来所以朋友有损友跟益友嘛当然我们要交益友不能交损友啊那特别在这个男女关系上不能滥交，滥交是自取败坏的，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那个朋友就是耶稣基督了。好，那我们要讲前半部，滥交朋友的是自取败坏，所以我们不要滥交男女朋友。有些人交男女朋友好像在换衣服一样，一天换一件，时常在换男女朋友，这样就是对这个情与爱不尊重太随便了。 有些人哦，没有要进入婚姻，还不想结婚，但是也在交男女朋友，啊，交到最后说，哎，你怎么不结婚呢？我不想结婚啊，你不想结婚怎么跟人家交往呢？这样对人家有尊重吗？有吗？你把人家的感情当作什么？这样是不对的。就是我已经准备好我要进入婚姻才来交往嘛，那我没有准备好，我还没有进入婚姻，我就在交往啊，交往到最后说，哎，我还不想结婚呢，哎，都听得出很傻眼，怎么会这样子呢？哦，这样就是对爱与情哦不尊重，不尊重对方，不尊重爱与情，这个太随便了哦。所以我们哈，这个对这个情与爱哈，我们要尊重。那如果我们在交往哈，男女交往的时候，我们是要一对一的交往，一对一，尊重对方，尊重爱情，不能同时交好几个。啊，为什么你同时交好几个呢？我就从当中挑选一个最好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如果颠倒过来。哦，你所交往的对象他同时也交好几个，然后从你们当中选一个，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太不受尊重了。你把我当作什么？挑西瓜吗？挑西瓜啊，每个都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啊，挑到最后，哎，这个好，可以这样吗？哦，不能这样子。哦，所以我们真正的交往是一对一的交往，而且我们要，哦，这个男女交往就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进入婚姻我才来交往啊，如果还没有，那我还不能来进入交往。为什么？因为这样不尊重人。再来交往的时候就是一对一的交往啊，除了说啊，这个哈，交往的过程当中已经结束了啊，交往之后发现，哎呀，好像彼此的这种观念思想好像差太多了哈，好像没有什么话聊了哈。这个啊，讲话不投机，没办法投机了哈，啊，所以啊，觉得好像啊，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就好了。所以正常的交往就是这样，不会伤害到对方嘛，那个按部就班嘛，哈，先认识嘛，交往看看，哦，然后看彼此谈得来吗？啊，这个观念思想可以沟通吗？好，那是不是要进入下一步？啊，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此打住。哦，我没有换感情，他也没有换感情啊，我没有伤害他，他也没有伤害我嘛，哦，这个是最理想的，啊，哦，所以不要滥交男女朋友，啊，不滥情不滥爱，不滥情不滥爱。有些人哦，就很想要做这个大众情人，大众情人处处留情啊，哈，哦，这个。男女生都是这样哈，哦，有些人哈，哦，不是说全部人都有些人哈，哦，有这种大众情人哈，哦，那种啊，哦，这种那种期待，哦，希望说哈，哦，哇哈，哦，这个是众人哈，哦，这个眼目的焦点呐，啊，哈，哦，还是众人哈，哦，这个追求的焦点呐，啊，哈，哦，喜欢惹动哈，哦，异性的这个情愫啦，啊，哦，然后一旦对方哦动了心哦。哇，他这个明星的心理啊，得到满足之后啊，哎，啊，旁边的人知道说，哎，你对他有意思哦，你对他有意思哦，没有啊，我对他没有意思啊，是对方自己喜欢我啊，哎，不能这样子呢。有些人可能不经意啦哈，那有些人可能有那种情愫在里面哈，哦，大众情人呐，啊，哈，哎，这个众人注目的焦点，众人追求的焦点啊，到最后说没有啊。我对他没有意思啊，欸，是他自己喜欢我的啊，哦，所以我们，在男女，哦，这个相处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哦，曾经，哦，有好几位，哦，女生，哦，姐妹同时喜欢上一个男生弟兄，那后来，去了解以后，就问这个弟兄，欸，啊，你是对他们都有意思吗？没有啊，啊，我对他们没有意思啊，欸，但是他们都喜欢你呢，哦，后来才发现说啊，这个弟兄啊，每次跟姐妹讲话，哦，都含情脉脉，哇，哦啊，都献殷勤啦，啊，哈，哦，还，啊，是说啊，你要去哪里，我载你啦，哦，啊，帮你啦，哈，哦，欸，那个女生会错意呢， 你对我没有意思，你怎么会帮我呢？你对我没有意思啊？什么讲啊？对我讲话的时候都含情脉脉呢？哦，还是说哦啊，你要去哪里，我顺便载你呢？哦，所以这个都要小心呐、啊。哦，你没有意思啊，但是人家会觉得说，哎，你就是对我有意思才做这些事情嘛。哦，所以不要有这种做大众情人哈、哦，这种处处留情的、哦、这种心里的这种情愫了哈。这个会引起哈、哦、不必要的。这种对方的哈这种认为说你就是喜欢我，这样也在不知不觉当中也伤害到对方，这样也不好。好，这边特别跟我们讲，滥交朋友的是自取败坏，真的会自取败坏。我们来讲圣经一个人的例子，参孙。参孙就是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太随便了，滥交了，这个滥交这个滥就是过度，就是适当，就是轻率，就是随意，很随便啊，很轻率。男女感情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怎么可以这么随便？要很慎重的。好，我们看四世纪十四章第一节。四世纪十四章第一节。四世纪十四章第一节，旧约圣经317页。十四章第一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第二节，参孙上来禀告他的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第三节，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儿女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的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我们读起来，参孙对这个男女的这个情与爱这个婚姻说起来真的是太随便了，太随便了。这里说什么呢？参孙在亭拿那里看见一个女子，看见哦，第一次看到哦，看见那个女子，应该可能容貌甚美吧？圣经没有讲，还是怎么样？我一看见就喜欢了啦，圣经没有讲到底是怎么样，但是他说他看见就喜欢了然后就去告诉他父母说愿你们给我娶那个女子当我的妻子。哇，他的父母亲听了吓一跳啊，卡呢，好可怜卡呢，你怎么看到就喜欢呢？第一个再来，如果用我们现在话来讲，要族内联婚啊，在本国你的弟兄的儿女当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呢？你何知道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未受割礼的这个非利士人当中娶妻呢？已经跟他讲了，提醒了，但是他还是不听，他还是很坚持说愿你们给我娶那个女子为妻。为什么？因为我喜悦她，看见就喜悦。这个我们读来也觉得这太轻率了吧？不是说看见喜欢那一定是不对，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也没有谨慎嘛，要谨慎一点啊，但是他都不谨慎啊，太随便，太轻率了。那父母亲的提醒，他也不听，所以他这一个婚姻很快就结束了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就知道很快就结束了。再来呢，他更随便了。我们看四世纪十六章第一节。四世纪十六章第一节，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错了不要继续再错下去。那有些人想说反正我已经错了嘛，做一次跟做十次不是一样吗？错，不一样。第一次可能 自己不谨慎，体贴肉体啊，知道错了，不要再继续错下去。曾经有个信徒啊，他就在婚姻上出问题嘛，哈，外遇。然后我就找教会的执事跟教务，我们三个人，我说我们要去找他谈一谈，哈，啊，让他知道他错了。哦，希望他能这个知错悔改，哦，然后哦，我们再去找他的太太，哦，说啊，你先生已经知道他错了，他愿意悔改，是不是再给他一次机会？我们要做的动作是这样子的。结果我们去到那个弟兄的家一坐坐下来，我都还没有开口啊，我都还没开口，他就说：“传道，我知道你要来做什么。”要除名就除名，反正我已经做了，要除名就除名。我说我们今天来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你做的这个事情是错的，你知道吗？你破坏自己的家庭，你也破坏别人的家庭，你知道错了吗？如果你知道错了，你要悔改，你要认错，向神悔改，向你的太太认错。哦，那好，那我们知道你知道错了要悔改，我去找你们的太太，好，找你太太说，你先生知道错了，他愿意悔改，是不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说：“传道，不用讲了，我要跟我太太离婚。哦，啊，那个外遇的对象要跟他先生离婚，我们要结婚。”我听得更难过。他就跟我讲：“传道，偷一次也是偷，偷十次也是偷。”我说：“不是啊，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前面错了，不要再继续错。你看哦，参孙越来越随便。前面说他看见菲利士的女子就喜悦，就要娶来为妻。好，那个婚姻结束了，那个婚姻结束了。现在看到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越来越随便了。所以到最后他就自取败坏。我们看第四节，十六章第四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做大里拉。你看到真的一个接一个呢，一个接一个呢。啊，后来他就在这个大里拉的妻上睡觉啊。后来大里拉就被那个腓力士人收买去了啊，要来打听啊，这个参孙啊，他到底他的力量是从何而来？怎么哈让他没有力量？我们来看十六章的十九节，四世纪十六章十九节。十九节，大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妻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滑瘤。于是大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二十节。大利拉说：“参孙啊，腓力士人来拿你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他了。这一句话是非常悲哀的一句话，他却不知道。那意思是什么？他前面他做的这些事情他知道，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哎，我把大利拉玩弄在手中，我把大利拉玩弄在手中，这是他知道的。他还沾沾自喜。有些人说啊，对啊，我就画个界限，我一定不会逾越那个界限，是吗？参孙也是这样嘛，认为他是这样，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是被魔鬼玩弄在手中。所以最后一句话是，他却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他了。这句话是非常悲惨悲哀的一句话，神离开他的，他却不知道。他不知道大利拉是腓力士人派来的吗？他知道。他不知道大利拉用的是美人计吗？他知道。他在玩火，他在玩火，但是他认为说他玩得很好，他玩得很好，所以他说：“哦，大力拉跟他说，参孙啊，腓力士人来拿抓你的。” 圣经描写说，哇，那个参孙啊，哈，啊，这个有意没意啊，哈，对吧？很轻松，一派轻松啊，哎，醒过来啊，哈，要像前几次一样啊，活动身体啊，啊，前几次被他一动，身子就断掉了嘛？为什么？他大力士嘛。但是这次呢，哇，完蛋了，没有力量啊，没有力量，失去力量，为什么？因为神已经离开他了，所以他后来的情况啊，就是像箴言那边所说的自取败坏。我们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弗利士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被抓了之后，眼睛被挖出来，在那个监里面，在那边推磨，所以非常的悲哀，非常的凄惨。那为什么？因为在男女关系上太随便了，所以不要滥情，不要滥爱，滥交朋友的是自取败坏，特别在男女情感上面，真的是会自取败坏。参孙就是这样。第三点，基督徒的情与爱，不月份的情与爱，不月份的情与爱。好，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六节，四章第六节，不要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啊，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先前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第七节，神造我们本是不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啊。这里说不要在这个世上月份欺负弟兄啊，就是欺负我们的弟兄跟姐妹，这个世上就是男女的世上，不要月份，月份就是欺负对方了。好，我们来看第三节第四节，这个事就是神的旨意。第三节，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第四节，要叫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第五节，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第六节说，这件事就是前面讲的这件事情，保守圣洁啦，远避淫行。神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特别是在男女关系上成为圣洁，所以后面才讲远避淫行。要成为圣洁，就是不要有淫行啦。不要有淫行，就是要远避啦。第一个，圣经只要讲到淫行哈，都跟我们讲到两个事情，第一件就是消极的，第二个是积极的。消极的就是这边所说的远避淫行，远避，你不要接近他不对的事情嘛。淫行就是男女不正当的关系嘛，男女不正当关系我们远避嘛，我们不是夫妻怎么可以做夫妻做的事情呢？这不能做嘛，远避嘛，远避啊，淫行。第四节说积极的，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知道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很尊贵的，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的。圣经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是很圣洁，是很尊贵的，是无价的呢，是无价的。所以我们怎么随随便便来使用自己的身体呢？那现在外面高举人权高举自由，就是说我自己的身体我要怎么用，你管得着啊？我自己的身体我要怎么用，你管得着吗？国家的法律可以用法律来规定我要用我们的身体吗？身体是我自己的啊，乍听之下非常有道理耶，但是没有道理。 那不是真理，那是魔鬼的道理，被魔鬼骗了，高举人权，高举自由。所以这边说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第五节就不会放纵私欲的邪情了。对啊，高举人权自由，后面就是放纵，放纵肉体的私欲啊，好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对啊，这个世界上追求的是什么？这世界上不认识神，所以不会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嘛。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个世界上不认识神啊，当然追求这个世界嘛。世界就是两句话，饮食男女，饮食跟男女，在这两事上追求。所以马太福音那边主耶稣才讲嘛，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不要为生命忧虑要吃什么喝什么。身体不胜过衣裳吗？生命不胜过饮食吗？到底哪个比较重要？好，再来主耶稣又讲，那些是没有信主的外邦人所追求的，你们应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哦，所以这个世界上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追求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两件事嘛，饮食男女啊，饮食男女啊，就在这个饮食上哈、哦、啊，这个哈 啊, 啊，这个没有节制嘛，啊，就在男女上面哦放纵嘛。所以这边讲的没有错啊，不要像那一些没有认识神的外邦人，这习以为常啊，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啊。哦，所以这边是跟我们讲哈、哦，要远避淫行，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样我们就不会越分了，不会越过那不该逾越的啊这个本分，啊不该做的我们绝对不会去做。我们会尊重对方，我们会保护对方，我们不会去伤害对方。好，另外一个就是逃避了。圣经只要讲到淫行，就是两句话：远避淫行，不对的事情不要去接近它，罪恶的事情不要去接近它，情欲的事情不要去接近它。哎，但是我们不会接近它，它会主动来找我们。不去接近他，他主动找。好，比如说你看到现在 LINE 的信息啊，我们的这个email 啊，电子信箱啊，很多时候他都会送那些信息来嘛，不是我们自己去找的呢，不是我自己去网站去 Google 去搜寻呢去找来的，没有呢，很多都是他送来的呢，对不对？很多啦。啊，怎么办呢？我们没有，我们远避啊，没有去找啊，但是他主动来啊。我们要逃避，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六章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里告诉我们要逃避淫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那里说远避淫行，这里说逃避淫行，因为他会主动来找我们。那如果没有逃呢？没有逃就死定了。大卫死在哪里？所罗门王死在哪里？参孙死在哪里？都是在男女关系上面，不是吗？那为什么他们会倒在那里？因为就是没有遵守这两个原则，没有逃避啊，没有远避，也没有逃避，所以一定倒在那里。什么人都一样，不管男女都一样，如果没有远避，没有逃避，一定倒在那里。我们有大卫的恩赐吗？我们有所罗门王的智慧吗？我们有参孙的大力气吗？都没有， 你看他们都倒在那个地方，何况是我们呢？不是要更加的谨慎吗？约瑟为什么可以胜过试探？约瑟就是遵守这两个原则，远避跟逃避。好，我们来看创世纪39章。创世纪39章第七节。创世纪39章第七节。第七节，这事以后，约瑟的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第八节，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第九节，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第十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你看了、哦、主动来了吗？约瑟的祖母主动来引诱他哦。圣经说以目送情哦，给他好抛媚眼哦。哇，约瑟没有被那个电眼电到哦，哇，小鹿乱乱撞啊，天下哈、哦、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啦，不吃可惜啦，暴殄天物啦，对不对？自己送来的啊。哇、啊、跟他哦说好话呢，以目送情又说好话呢，哦啊，到底说什么话？哦，这圣经没有写的哈。哦，我跟他讲说，哎，你看哦，都没有人知道啊，都没有人知道。哦，你不讲，我不讲，谁知道啊？哎，对呢，你不讲，我不讲，没有人知道啊。啊，家里也都没有人啊。哦，啊，这里说，约瑟就拒绝他，就拒绝。为什么？心中有神，他知道，虽然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到，但是他知道神都在看。神都知道，他心中有神，所以他回答他的祖母说：“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他心中有神，他知道这是得罪神的，所以哈、哦，他一开始拒绝，然后呢，他远避，他说什么呢？我们看第十节，能拒绝一次不简单哦，拒绝两次，拒绝三次哦。第十节说，后来他天天来呢。后来他天天按约瑟说呢，这不简单呢，拒绝一次，拒绝两次，拒绝三次。有些人一开始被碰到的时候说，哎，不要放手，不要，不要放手。到最后是不是？到最后就是两次，这两句话连起来，不要放手了，卖棒球了。第一次说不要放手，哎，不要放手，手放开嘛，不要放手。啊，如果一次两次呢，到最后说不要放手。不要放手，哎，不是这样子吗？很多年轻人有些时候在来找我们的时候啊，见了就哭了。我们知道他讲什么，哦，那我就说啊，你没有拒绝吗？你不知道这是错的吗？传道有啊，一开始我有拒绝啊，不要这样啊。我说对啊，你一开始你知道怎么，你知道要拒绝吗？啊，你拒绝之后呢？他还是硬要啊！我说你要离开啊，你要离开啊，没有离开，没有离开，一定会倒在那个地方了，一定会了，谁都一样，因为我们带着肉体。好，这是第一个原则哈。第十节，约瑟这样说哈，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三步，最后一个步是什么？不和他在一处。就是远避嘛，不和他在他进来我就出去，他进来我就不要给他任何机会嘛，这个叫做远避。好啊，远避之后呢，再来就是逃避了。好，我们看十一节，有一天约瑟进屋子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屋子里。十二节，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的手里，跑到外面去了。这个就是逃避。约瑟如果没有逃出来呢？约瑟逃出来，衣服在哪里？衣服在谁的手上？ 在他祖母的手上，已经给他再脱，已经给他再脱衣服了呢，再脱他的衣服了。如果没有逃出来呢，一定会倒在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约瑟可以全身而退？因为他远避，因为他逃避。啊，这个都是圣经给我们这两个原则。圣经只要谈到隐形，第一个就谈到远避隐形，然后呢逃避隐形。圣经只要讲到魔鬼，都跟我们讲说呢，我们依靠神抵抗魔鬼，不能逃跑。哦，我们依靠神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但是圣经只要讲到情欲，讲到行淫的事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抵挡淫行。参孙有办法抵挡吗？参孙去面对嘛，参孙知道嘛，他知道啊，他有把握啊，有办法吗？没有。所以圣经只要谈到魔鬼，就告诉我们倚靠神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我们不能逃跑啊，面对魔鬼不能逃跑啊，迎面作战就是靠神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但是情欲呢，淫行呢，圣经第一个原则就是远避淫行，第二个逃避淫行，像约瑟一样。好，第三点啊，第四点，抱歉，贞洁专一的情与爱，看雅歌四章十二节。雅歌四章十二节，雅歌四章十二节，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啊，这里是啊，结婚之后哈，哎，这个新郎哈，哎，在称赞哈他的这个新娘啊，心腹，他说我妹子，我的心腹，他用几个形容词，第一个，关锁的圆，第二个紧闭的井，第三个封闭的泉源。婚前很贞洁，很专一，男女都是一样哦。啊，姐妹弟兄，我们都要像这样啊，关锁的圆，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爱情只给确立婚姻关系的配偶独享。哦，我这个封闭的井到最后就是给我太太独享，我太太封闭的井到最后就是给我独享，就是这样嘛。哦，在婚姻爱临来临之前，我们要关锁，我们要紧闭，我们要封闭。好，结婚之后呢才开放，开放给我们的配偶。好，我们看雅歌四章十六节。好，这时候新妇就邀请哈，邀请新郎进来享用啊。四章十六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中，吃他佳美的果子。啊，现在进入婚姻了啊，这个新妇啊就邀请他的良人啊。他的先生好进来啊，吃他佳美的果子。进入什么？进入自己的园中啊，自己的园中啊，婚姻里面的啊，这个园中来享用他佳美的果子。好，我们看五章第一节啊，这是新郎回复新妇的哈。其实从这一段来看，就是洞房花烛夜了。从这一段来看，就是洞房花烛夜哈，结婚当晚哈。好，第五章第一节，我的妹子，我心腹，我进入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好，这里说接受邀请。哦，他一开始先称赞哈，这个心腹嘛，哦，这个哦，这个关锁的哈圆呐，紧闭的井啊，封闭的泉源哦，然后呢，哦，这个心腹哈就邀请新郎进来。好，那现在新郎就进来了，啊，他说哈，他这里都用第一人称哦，单数哦，我， 啊，我的妹子啊，我的心腹啊，我进入了我的园中，我采了我的没药，我吃了我的蜜房，我喝了我的酒和奶。好，原本是两个人的声音而已啊，这个心腹跟新郎两个声音，突然之间出现第三个声音。好，五章第一节哈，后半段，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这第三个声音就是神的声音，神的肯定，神的祝福，说我的朋友啊，请喝，而且在多多的喝。所以性在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里面啊，是神所肯定的，是神所祝福的哦。神说请喝，而且多多的喝哦。所以我们的情与爱啊，我们要贞洁专一啊。好，最后我做个结论哈，看雅歌八章第十节。雅歌八章第十节，雅歌八章第十节，我是强，我良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好，第十节是接续我们刚刚有讲过的第八节到第九节。哇，我的小妹良乳还没有长成啊，人来提亲追求怎么办呢？两种状况，如果他是强，我们要在上面建造银塔，肯定他，鼓励他，对，你这样拒绝是对的，你这样保护自己是对的。如果他是门，他不会自己保护自己，他 open 开放，那怎么办呢？我们要保护他，我们 用香柏木板把他围起来，保护好，不要让他受到伤害。好，第十节，我是强，就是那一个自己会保守的，保护自己的这个，我是强，我良乳像其上的楼，就是说他已经身心成熟了，他准备好了进入婚姻。好，那时我在他的眼中，他就是良人，我在我良人的眼中像得平安的人，保守圣洁，让我们的情与爱给我们婚姻里面的我们的配偶独享，这样进入婚姻，心安理得，幸福的进入婚姻。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心安理得，很平安，很幸福。好，最后我来讲一个例子，我才来结束。曾经在我注目的教会，有一天有个姐妹来找我，一进来她就哭，她说传道怎么办，有件事情怎么办，我很困扰我。我说你的婚姻 很好啊，你的先生也对你很好啊， 你有什么困扰呢？我这样讲她哭得更厉害，传道，就是因为我先生很爱我，他越爱我我越难过。他越爱你，你怎么越难过呢？难道因为他越爱我，我就觉得我越对不起他？你怎么这样讲呢？难道因为我婚前有做对不起我先生的事情，那我先生越爱我，我觉得很难过，我觉得对不起他，我想要跟他讲坦白，但是我怕我跟他讲完之后，我的婚姻完蛋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跟他讲，我心里很不安。他越爱我，我就觉得我越对不起他。传道怎么办呢？我要跟他讲吗？我说你要接受这个事实了。这个我就翻这一节经文给他看。我要讲吗？我说你讲，你的婚姻真的会完蛋。那怎么办？既定事实了，所以你要求神怜悯你，求神赦免你啊！这个阴影是在你的心中了。这句话讲的没有错。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
很心安理得的，很幸福的进入我们的婚姻。